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这个今天是10月16号，那么昨天呢，加州政府州长哈，他宣布说今天呢，在加州呢叫做这个Steve Jobs Day 啊，他把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总裁呢。因为他前2个星期过世了，所以他今天呢把这个主日他定为这个乔伯斯日为的是要纪念这个乔伯斯。那么今天在加州的史丹福大学呢也要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那么乔布斯或乔伯斯或贾伯斯很多人不知道中文很多人翻译不一样的名字这个 Steve Jobs 他的影响力很大，他是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办人，他在苹果公司呢，担任执行长有许多年。那么他不仅是一个天才有人说他是一个鬼才，因为他有很多令人惊叹的一些创意那么他的故事好像是21世纪啊，如果大家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基督山恩仇记他好像21世纪的这个基督山伯爵那么他创立了这个苹果公司从一个在自己家里头的那个小车库开始创立起那么到后来呢变成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公司，但是他后来被他自己的这个创立的公司的董事会把他给 fire，所以呢他就失去他的工作那么有将近5年的时间他走投无路，后来他就成立了另外一家这个电脑公司跟这个皮克斯这个动画公司，后来这个公司呢出版了一个玩具总动员那个动画一举成名了那么后来他又因缘机缘回到了苹果公司那么2007年呢这个苹果公司是一个苹果公司的分水岭，以前它叫苹果电脑，那么2007年它改名叫做苹果公司它以前只卖这个 Macintosh 电脑，后来呢它改名以后它不再卖 Macintosh， 它就卖音乐跟娱乐，所以它卖 iPod iPhone iPad 那么这个公司呢现在代表了科技和创新。那么乔布斯呢他过世了以后呢他的公司称他是一个眼光宏大身负创造力的天才在他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你进 Apple 的这个网页就看到他一个非常大的照片然后他称他为这个眼光宏大身负创造力的天才。那么苹果公司到底卖什么其实大家可能是觉得说他卖的是这个科技产品iPod, iPad, iPhone 那其实它卖的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如果你现在去到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子女要上这个 college 上大学那么大学的招生里面因为我女儿去年上大学，所以呢我去到这个许多的大学招生里头学校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进来的新生他的广告就是我们每一个进来的新生我们都会发给他一台的 iPad 你知道如果你现在去这个 Nordstrom 这个百货公司你去逛街，他的这个销售员他可以走来走去跟替你有一台这个机器帮你刷卡然后帮你做这个库存清点，他拿那个 device 叫做iPad加上一个刷卡机就放在上面那如果你去一些高科技的这个公司的那个仓库管理他也拿了也是一个 device 像是 iPad 他可以一查就查他的库存，所以现代人好像手上有一个这个不管是 iPad 还是 iPad 还是 iPhone 就觉得心里头觉得很有幸福感觉那么其实这个感觉跟这个 Starbucks Coffee 一样这个星巴克这个咖啡一样，我也是在台湾的这个星巴克的总公司里头遇到他们的总经理， 啊，总经理说，我们不是卖咖啡，我们卖的是一个幸福的感觉，就是喝我的咖啡就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那么这一位乔布斯 Steve Jobs 啊，对21世纪的来看啊，他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人啊。那么就在今天，史丹福大学为他举行追悼纪念会啊。你知道 Steve Jobs 他提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看他所提出的人生观？好，那他是一位叫现代人赞叹的一位人。这个 style 我还没有要看，等一下再看。那么现代人都希望拥有他的设计产品哦。那么他的人生观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在所读的经文哈，约翰福音13章1到20节里头啊，刚刚搭的那个圣经哈，你如果不要把它收起来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13章的第1节啊，他讲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把约翰福音呢分成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约翰福音第1章到12章。那么第1章到12章呢，我们可以称它做神迹之书，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在1到12章行了许许多的神迹。神迹啊，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又叫做记号。所以 miracle 跟 sign 啊，事实上是同一个字啊。那么神迹之书也就是这个记号之书啊。那么13章到21章呢，是下半本书啊。那么下半本书呢，可以称为荣耀之书啊。所以前半本叫做神迹之书，后半本叫做荣耀之书啊。那么荣耀之书呢的开头呢，就讲到逾越节以前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我想问大家，这个他们是谁？他们是谁？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啊，是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啊。约翰从第1章的时候就开始写这句话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你可以没有圣经往第1章的11节，耶稣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早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早不接待他。那么这自己的人也是后来在约翰福音中他说，这些人本是属于你的，他们将来都要再赐给耶稣基督哈，父神要把这一部分人赐给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一部分人，这个他们就是在世间属于他的人哈。那么这一节经文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哈，如果你看，就爱他们到底啊，这个爱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爱他们到底啊？有人说爱到底就是爱到极致。爱到这个to the end， 到了不能再爱，尽一切可能的爱啊。那么什么叫尽一切可能爱？就是耶稣基督要把自己的性命都舍了来爱他们，这个解释不错了啊。不过呢，这个解释啊，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可能会比这个更好一点啊，就是耶稣他在爱他们，但是爱到一个地步呢，耶稣希望啊，这些属于他自己的人也可以像耶稣基督爱他们一样，然后呢他们也可以去爱别人，就是他希望属于他们自己的人呢跟耶稣基督一样可以去爱别人，这个是上帝的期望，也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个人生观啊。那么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人生观就是要爱人到底，那他也希望我们像他一样爱人到底。但是这个爱人到底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圣经在第二节里头就马上遇到一个问题啊。刚刚那个圣经齁，大家可以再投一下。第二节齁，吃晚饭的时候呢，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他想要爱世上属于他一切的人，但是呢立刻就遇到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就是在犹大的心里呢已经被魔鬼撒旦来利用了。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起 Steve Jobs 他的一个，他在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毕业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段他讲得很长有很多人去这个 download 他的这个 video clip 你可以从头到尾去看一次不是很久，但是呢也有一些中文的翻译你可以去读那我把一段他对于讲到他对此还有人生的一个看法他对于人生观他 Steve Jobs 人生观是什么这是他，这个是照他的这个演讲稿翻译的完全是他所说的我来为大家读好了你们可以看这个黑板。没有人想死即使是想上天堂的人，也不想搭乘死亡列车抵达那里。然而，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宿命，没有人能逃过这宿命，而且也理当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独一无二的最棒的发明。它是生命改变的原动力，它清除老一代的生命，为新一代开道。此刻的新一代是你们，是指这些史丹佛的毕业生，但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逐渐变老，并且被清除掉。很抱歉讲的这么戏剧化，就是这么直接，但这话是非常真实的。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人生里，不要被教条困住，这等于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他人的意见的噪音淹没了你们内在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依循你们心和直觉。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早已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OK， 读了这两段因为我看他的这个讲稿其实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读了最近因为他过世了，所以很多人把这个 video clip 再重新再拿出来读的时候呢，你可以想Steve Jobs 的这两段里头，你可以怎么样归纳他对人生观的一个看法是什么那么我把它归纳成四点准备到下一页前面两点第一点，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宿命第二点，死亡是改变，是生命改变的原动力那么第三点，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人生里。第四点，要有勇气依循你们的心与直觉很多人读了这以后觉得大受激励包括我看了很多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网页里头，把这几句称为这个 Steve Jobs 人生箴言，放在网页里头。那我实在读了以后，我觉得实在是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理解它？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人生观吗？所以我想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可以到下一页。第一个，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宿命给一个 question mark 对，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宿命，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会遇到死亡但是认识神的人，死亡不是我们共同的宿命，就是死亡我们都会去面对它，但是耶稣基督是复活，在他有复活的生命，所以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结。对于不认识上帝的人，死亡都是他们共同的宿命，这是真的。可对于认识神的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第二点，下一页，死亡是改变，是生命改变的原动力。放两个question mark。 死亡可以改变，也让生命可以改变嘛，哈。照圣经告诉我们啊，重生圣灵的更新才是生命改变的原动力啊。当你知道死亡一天一天在追你的时候，所以睡觉啊，他知道，因为他得了这个胰脏癌，他知道人生所剩无几日啊，所以他知道说，因为他被那个死亡在追，所以他要每天去改变，这是他的动力，他能理解他的生命是这样。可是呢，这能够真正改变人的生命吗？其实催促他更努力，但有没有改变他生命的本质？其实没有改变他生命的本质。第三点，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人生里啊。这一点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Okay. 他知道人生所剩无几，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在别人的生命里。Focus， 我要专注在一些事情上，我要追求的事情，要所剩无几的时间，赶快赶快追求。所以这是他的人生观，但这是不是对的人生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花时间在别人的生命里，这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人生观。第四点，要有勇气依循你们的心与直觉。这句话如果你在这常常去看这个 New Age， 或者是禅宗啊，大概都是讲这个，跟着你的心走，跟着你的直觉走。这句话很多人听了很 inspire， 就是说啊，对对对对，跟着心走，跟着感觉走。但这句话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始祖就是跟着心走，我们的心很容易听到一些声音。当你不在神的里头，你听到的是魔鬼撒旦的声音。为什么夏娃会去把那个苹果拿出来吃了？为什么犹大的心里头，魔鬼可以在他心里头做工？因为他留了一个空缺，但那个空缺不是神来补上的时候，那个心和直觉常常带领你做的是错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观是要顺服神的命令，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个很快的跟大家讲了一下他这个人生观。所以呢，我们回到经文来看第二节啊，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所以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心可靠吗？跟着心跟直觉走是对的吗？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危险。可是你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要让他的门徒放在一个好像暴露在一个试探当中呢？让魔鬼撒旦的一个作为可以让他们的心好像会被受到这个试探呢？我想神有一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他所爱的这些人，他们暴露在一个可能被魔鬼撒旦引诱的一个状态底下，没有错。可是呢，有一天，这些人被他所爱的人是有机会胜过这一切。那么这一段经文非常有趣哈。如果你看整本圣经啊，你把四个福音书一起来参考的话啊，在马太跟马可没有特别的一些资料，但是在路加福音22章24节啊，你就看到在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加入了另外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他是在讲耶稣要为门徒洗脚吗？说你去看路加福音22章同一段时间里头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门徒之间彼此要争为大。其实这两件事情放在这里啊，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思考，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啊在讲一件事情，他想要做一个功，但是另外一个时间同一段时间 有一些事情在人的中间发生。耶稣想要知道的事情门徒不知道，门徒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是讨神喜欢的一个事情。当耶稣基督要洗脚的时候，门徒所忙碌的事情是彼此之间要争为大。所以这段圣经呢，是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啊。那么我们往下读，看到第三节啊，第三节他说到，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里头有讲到耶稣知道好多事情，因为你如果把刚刚那段圣经，可不可以回到刚刚那个圣经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啊？你看到他，耶稣知道好多事情啊，他知道，第一个他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第一节啊，耶稣知道。那么第三节他又说了，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一共知道三件事情，一个是他的时间到了。时间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你读前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二章，常常讲到因为他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那么这时候说他时候怎么样到了、okay. 那第二个，耶稣知道说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什么是万有？万有，天上地上一切的东西，万有如果照英文翻译就是 all things， 但 all things 到底是指什么呢？ all things 就是全部， all things， all things 是指什么？为什么他要把这段圣经再讲到说，因为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他接下来做的是一个为门徒洗脚的事情呢？原来这个万有其实他指的是他刚刚讲的，特别是指那个属于他自己的那个人，那群属于他自己的人是那个最宝贵的那群人。在这所有的万有里头，他单单的看到那一群是属于他自己的人，而这群人呢，他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你们，而且要爱你们到底。耶稣如何表达出来他怎么样爱他们爱到底呢？耶稣要如何来教导门徒说他是爱他们爱到底呢？耶稣表达出来让他们知道说他爱他们爱到底是上了十字架，但是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呢？原来是用这个后面这个洗脚的这个故事来告诉他们，不仅是一个故事，而且是耶稣基督呢亲自来为他们洗脚啊。那么洗脚是一个在第一世纪一个非常重要啊一个文化啊，在中东啊，现在说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文化。你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去啊，就看到那个招牌挂很大，浴足或足浴。以前有同事说你如果很浴足就去足浴啊。那么写在圣经里头翻译就是洗脚啊。这个洗脚呢在第一世界中东文化里面非常重要啊。它不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行为，也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啊。当他们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脚可以洗干净，是一个洁净的一件事情。但是洗脚这个事情是由谁来做呢？是即使是犹太人的奴仆也不做，他是要留给那些外邦人的奴仆才愿意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你去看到当时犹太的一些故事哈，拉比的经文啊，你可以看见哈，他们当时有一些记载啊， 有一个故事叫做约瑟跟这个亚西娜哈。那么亚西娜是一个许配给约瑟的一个新娘啊，那么跟约瑟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啊。那么他深深爱着他的先生叫约瑟。那约瑟呢结了婚以后呢，他要洗脚啊，那么亚西娜就要为约瑟洗脚啊。但是约瑟坚持不肯，他说这个是很低贱的事情啊，叫我们家这个佣人使女来做啊。那么亚西娜他说不行啊，那么他就特别的写了一段啊，非常感人的，他说我主啊，请不要这样啊，因为呢这件事情呢可以亲自洗你的脚啊，是我的一个荣誉啊。那他就把这段这个写诗的章程写成一个诗啊，带到这个拉比的法庭哈，因为他们两个争执不下哈，带到拉比的法庭去。那么拉比呢，为他们做一个裁判哦，到底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请使女做？太太说不能让使女做，因为这个是我可以专属的，因为你的脚只能我洗啊。先生说不行，这个很低贱，只能叫使女来洗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哦，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洗就是说它一定是由一个。譬如说是学生为老师洗啊，或者是仆人为这个主人洗啊，或者是总是是位阶低的为位阶高的人洗啊，没有位阶高的为位阶低的人洗啊。所以这里头啊，我们就看到往第四节开始啊，第四节开始啊，耶稣就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啊。耶稣这个好像不是在一幅画，我们如果看那个最后晚餐，那个晚餐里头啊是一幅画的场景，那个场景就是你看到耶稣坐在那里，然后有人这样侧在那里吃饭啊，有人坐哪里坐哪里啊，那很多这个博物馆里头啊，你看到那个画的时候就去看哦，这个画啊哪一个是耶稣，哪一个是约翰，哪一个是彼得，哪一个是犹大啊，大家就在那边看看看啊。但是这一段圣经啊13章往下一直过来啊，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图画，你看到像是一个电影一样，因为它用了好多的个动词。这个动词呢，让我们看见啊，它是要描述这个爱，爱要怎么来做的一个动词哈。所以第一个，耶稣离席，第一个他先站起来，第二个呢，他就脱了他的衣服，然后拿一条手巾束腰哈，他脱了那个衣服。他衣服是复数的，他把身上所有的那个属于这个夫子属于老师的衣服他通通脱掉了，然后束上一条手巾，这个代表了一个谦卑的一个记号啊。因为束这个字只有佣人当他们要做工的时候，他才把这个用这个束这个动词把它绑起来啊，他刻意把它装扮成自己是一个奴仆的样式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刚刚讲到，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要把这个万有交在他手中的这一群人，让他们明白是当要服侍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那么他这个形象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欣赏，至少刚刚我们读到这个 Steve Jobs 绝对是不是很欣赏的，因为他的人生观说是什么？不要浪费时间在别人的生命里，不要被什么拘束啊、教条。如果有人告诉你要这样做，不要听他的，跟着你的心跟直觉走。浪费时间在做一些别人的事情，那是浪费时间。还有一个人跟他很像的，这个人叫做 Karl Marx 啊，马克思。马克思啊，他的人生的思想里，他说人是要有一个独立性，人不要被一切的宗教所这个束缚住，所以要你要脱离哈。需要彻底的颠倒这个社会的关系哈，所以他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 以前告诉你的这些事情都是什么？一种束缚。但是呢，在圣经里头他是怎么说的？如果你回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圣经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随后啊，耶稣就把水倒在盆子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然后呢他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个时候西门彼得他很讶异，因为对他们的文化来看，你不能洗我的脚，你是夫子，我是你的学生，你怎么可以来洗我的脚？那么其实对彼得来看，彼得这个时候他也是有一个很独立性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是你的学生，你是我的夫子，我跟你是有个不一样的关系，我跟你中间我是要做我的事情，你是要做你的事情，你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对话里头有很多你啊我啊我啊你啊这样子的，我跟你是有差别的，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主啊，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那耶稣回答了西门彼得，他告诉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里头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彼得这个时候他能够了解耶稣的心意吗？他其实不了解。其实不只是彼得不了解，是我们现代人也不是很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洗。其实这个你解释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洗？耶稣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告诉西门彼得，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怎么样，无份。如果你不让我洗，其实你跟我无份。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可这个万有要交在他手里的人必须要接受他的洗脚。这个洗脚是一个必须要从主那里领受接受的，如果你不愿意领受，你不愿意接受，就与他无份。这个无份呢，有一些翻译本把它翻成没有关系啊。那么有一些翻译本呢，把它翻成这个份呢，就是指到上帝的产业啊。Meros 啊，在希腊文里头叫 Meros。Meros 呢，如果把它翻成英文叫做 part， 就是说我在你的那里头啊，我没有那个 part， 我不属于你那个 part， 我就没有那个你在那个产业里头得的那一份。耶稣洗脚有没有得那一份，平常的人觉得有什么关系？可是你知道，如果你跟这个譬如说这个浪子去跟他父亲讲说，哎呀，你把你我当的那一份分给我的时候，家产要分给我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 part 很重要。那 part 不但重要，而且就是那 part 是百分之几很重要啊，百分之五跟百分之五十是差很多的。 OK，因为分到产业的时候人的眼睛会亮起来，可是听到要分到耶稣洗脚的份好像没那么重要，有或没有没有那个感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洗脚，你就与我无份，与我的要给你天上那个产业无份。这个产业是归属于他自己的人才能够有的。当父神把万有要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这群人是属于上帝的人的时候，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他必须要接受耶稣为他洗脚，他才能够参与耶稣在神国里的产业有份。所以很多时候 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看的话，我们不想要先接受，为什么？因为接受了就要给予。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收人家礼物，拜托不要送了，不要送了，送了很麻烦，我还要再去想怎么样回你一个礼物，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可能不知道，其实我要决定说全时间来奉献服事神啊，其中有一项事情就是我要去接受别人奉献给我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宁可奉献人家10000块，我不愿意接受人家100块。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因为我收人家100块，我怎么还你啊？那个心里的那个痛苦比收到那100块差别来看的话，那我宁可不要收你这个。这是人的心态，因为我不想给，所以我也不想收。可是在神国的道里头啊，神说如果你不先收，你也不能给，你就无份。你跟他的神国的这个事工你是没有关系的，不但事工没有关系，你跟他的产业也没有关系，你不是那一群神要赏赐给耶稣基督属他自己的人，你不在那一群人里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想要给，所以我们也不想要收。可是神说你要先收，你一定要先收下来，你一定要先让我为你洗脚，你要可以先领受我给你的恩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我要爱你，你若不先领受我的爱，你没办法去爱别人。这是上帝要在这段圣经中告诉我们的。马丁路德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马丁路德说其实神的爱像一个泉源一样，它是不断的涌流的，它像一个流一样，这个流好像是一个活水江河一样，是一个 flow， 它透过了你再流过去给下一个人。而所有信耶稣的人，相信上帝的人，是参与在这个流当中，参与在这个活水泉源当中。这个活水泉源是从耶稣基督流出来，然后透过了你再流到下一个给下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参与，这个水太强了，退开来，有别人参与很好。可是我们的救恩啊，不在于我们知不知道，在于我们有没有去行。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今天懂的人很多，可是愿意跳进去说主啊你洗我的脚，然后我再去洗别人脚，这样的人不多。知道的人并不是有份的人，知道的人明白的人并不是真的能够在神国的产业里头是有那一份的。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去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在哲学家哈，有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啊，笛卡尔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思故我在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哲学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哲学是说我因为蒙上帝的爱所以我存在。我再讲一次啊，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可以思想所以我存在。我们基督徒的哲学不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哲学是说我们因为蒙了上帝的爱所以我存在。所以你蒙了上帝的爱你就要去领受，你蒙了上帝的爱你就再去付出来，这个是一个蒙神爱的一个记号。我们被神的爱来服侍，我们也用神的爱再去服侍 别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知道这些事情，若是去行的人就有福了。我相信彼得是了解这个事情，当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说，我不要，你不要跟我洗，你千万不要洗。所以当耶稣说，哦，你若是不洗就与我无份的时候，说好好好，那你不但脚连我头都一起洗了。那个时候啊，他大概是一知半解，所以他会这样讲。但是如果你去看啊，彼得到后来他是怎么样来服侍上帝，到了年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说的，你去翻开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到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时候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谦卑束腰是后来彼得他一生服侍的一个记号。耶稣跟他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是自由惯的那种人，可是你以后也要束起腰来为我服侍。彼得在彼得前书也是这样写的。这个就是在说，其实耶稣把他那个外衣脱掉绑上那个毛巾的时候，那样一个形象，那样一个榜样是深深的印在彼得的心上。彼得拿了那个形象跟印象以后，他是按着耶稣给他的榜样去做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在13章的后面34节到35节。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在旧约里头，耶稣很快的，当有人问他说，夫子，神告诉我们诫命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很快的就说，哦，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是耶稣怎么样来解释旧约的律法，总结两条。所以在这里耶稣自己再说一次，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其实不是新的，但它是一个更新的，也就是这个命令是在新天新地里头，所有的人在那里面的人必须要去遵行的，就是我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有了彼此相爱的心，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你想要进天国吗？天国有个记号，好像你进去这个 Walt Disney 的这个玩的时候呢，你若走出来说，哎，我要上去外面一下，他给你手上盖一个什么，一个 stamp， 那个 stamp 就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呢放在荧光下，灯光一照，它就一两天它洗不掉的，那是一个记号。你知道进天国也是要有一个那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可以去明白又可以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就有了神给我们那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一个蒙福的记号。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要给我们的一切，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明白，我们会觉得我感觉就像刚刚 Steve Jobs 的那个一样，我跟着心跟直觉走， 所以呢，我的心到底有没有感觉到上帝给我的爱很重要？如果我有感觉到，那么我今天可能可以去爱一下别人。可是我今天要是没有感觉到，我很难爱别人。这个爱其实不是一个感觉的爱，不是从神领受的一个，是一个命令，是你要用全心全意意志去爱。你今天有感觉你应该爱，你没有感觉你一样要用意志去爱。我们在神所赐的福分里头，要去领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意去爱神，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里头，我们要能够彼此饶恕，能够彼此来服侍。彼此服侍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时间花在别人的生命里头。很多人在纪念 Steve Jobs 今天，但他在宣扬一件事情，不要把时间花在别人的生命里。而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把你的时间花在别人的生命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命令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就是那爱。说若不是你，说我们能明白那爱是什么吗？谢谢你，谢谢你，你定义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明白了以后，又愿意去这样做，领受你自己的服侍，也愿意去服侍别人。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很难去爱别人的时候，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去想到你是如何来服侍我们的。就愿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也愿你自己常常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